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24章到27章这个段落。在以赛亚书24章、25章这两章，主要是以神的得胜为焦点。神的得胜在第24章是以神要对全地和骄傲的人施行审判和刑罚，但是同时神也要在锡安山耶路撒冷作王。这是整个24章以神这样的得胜以及他的作王作为一个焦点，而25章仍然是继续神的得胜以及神在锡安山作王，但是进一步讲到神作王，他要为万民摆设宴席。我们今天看的26章跟27章，乃是从神这样的得胜跟作王，考虑这样的得胜跟作王对犹大所具有的意义。我们晓得以赛亚先知这本书首先的读者是写给他当时的这个主要针对南国犹大国，所以对他们当时的这些神的百姓来说，先知的话还是有一个首先对他们的意义。当然我们等等看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先知对他们的话确实是对他们的一个正面的劝勉，给他们一个信心的盼望，但其实先知的应许是指向超越他们那个时代，而指向这个末后的时代。然而第24到27章贯穿其中一个最根本的主题仍然是神绝对的主权。从13章开始到第23章，虽然是宣告对列邦的审判，但是乃是要表明神才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所以只有依靠神才是绝对可靠的。因此这个主题，一般的主题仍然是神绝对的主权。从这个神绝对的主权这样的一个信念，就发展出引申出那个盼望，才有可能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信靠完全放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第26章一开始再一次以一首赞美的诗歌作为开始，在这个诗歌里面是期待将来那个荣耀的将来，以及能够参与在这样的荣耀里面所必须要有的条件，那就是必须要有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有这种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才可以有份在这个荣耀的将来。可是接下来在这个诗歌从之后第7节开始，以赛亚又回到把焦点转向犹大当时的处境。犹大当时的处境在第22章以赛亚先知已经说了，他们是依靠自我的努力。面对亚述王攻打耶路撒冷，他们做各种的努力，甚至西西家王还挖了一个地下的水道。不但他们极力的靠自己的努力想要提供这个 保护，而且他们也成为别人的依靠。所以在26章的第7节到18节，先知以赛亚就转向犹大当时的处境，描述他们是如何，不管他们多么努力的要让他们自己得救，都是徒劳的。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好像是绝望的情况之下，他们说我们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是徒劳，好像是绝望， 先知以赛亚又回到将来来提供一个盼望，神要完成这个拯救，甚至已经死了的人，神也要叫他们从死里复活。然而神的百姓必须等候，只等到神刑罚地上的居民。所以在第26章，先知以赛亚借着把焦点转向将来，再转向现在，再转向将来，用这样子的移动来表明，当神的应许虽然是望向，虽然是指向将来，但是神也并不是忽略当前看来似乎是相反的处境。以当前的处境来看，好像跟神的盼望是完全相反的，但神不是不知道当前这种看来是相反的处境。先知以赛亚乃是要肯定神知道现在犹大他们的处境是如何，但是神的旨意和神的目的是坚定不移的。神定义要赐福给所有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的人，这样子先知就可以呼召他们继续坚定不移的信靠神。是的，以他们当时的处境，真是不管他们多么努力都是徒劳，国家眼看着就面临灭亡的命运，但是神的旨意和神的目的是坚定不移的。那些真正完全把自己委身去信靠神的人，一定会得到神的赐福。所以在26章后面20节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然而神他的旨意跟目的是不改变的，是一定坚定不移的，神会来成就，但是要等候，要等候神自己在他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拯救，来刑罚所有的邪恶。所以我们看26章一开始仍然是存着荣耀的将来这个盼望。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再次来以一首赞美诗带出这样的一个盼望。26章第一节说，当那日，这是第三次出现，在24章开始这是第三次出现，第一次是在24章第23节，当神他在最后审判的日子刑罚所有的权势，包括天上地上，神在耶路撒冷在锡安作王。所以第一次出现当那日是指向神最后审判的日子，神要把所有一切悖逆的、骄傲的，而且特别是在地上是有权有势，甚至连在天上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也就是这些在天上这些天使、悖逆的天使、撒旦和悖逆的天使，这一切神都要审判，神就可以来向全宇宙辨明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他就要在他创造的宇宙中作王，治理他一切的创造。然后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到那日，当神如此为自己君王的统治来辨明，把所有的仇敌、所有的邪恶、所有的悖逆除灭，他能够真正不受任何反对的来执行他君王的统治，他要在锡安山设摆宴席， 为万民设摆宴席，这是一个比喻，来描述神作王带来给所有属他的百姓的赐福。这是我们第三次看到当那日，也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也就是在神作王，神在锡安山作王的时候，以赛亚先知说，在犹大地这首诗歌必然被唱出。一到六节这首诗歌，在最后神作王的时候，在犹大地有人唱这首诗歌。我们从接下来的这个诗歌的内容，我们可以看见唱这首赞美诗的乃是那些蒙神拯救的百姓。而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二章，万民都要往锡安山去朝见耶和华，以及我们看到第二十五章，神要在锡安山设摆宴席，是为万民设摆宴席。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蒙拯救的百姓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也包括万国万民在内，从全地各国各民都有蒙神拯救的恩典，得到神拯救恩典的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要往锡安山去朝见耶和华，去敬拜耶和华。这是为什么说在犹大地这首诗歌会被唱出，因为耶路撒冷城是位于犹大地。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将来神在锡安山作王。我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旧城是小得不得了，非常非常小。现在的耶路撒冷是除了原有的旧城，所有的发展是在新城的部分，旧城也就是原有的耶路撒冷的城墙里面是很小的。因此这是一种比喻，万国万民历世历代的圣徒怎么可能挤到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所以以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神的百姓，因为要到神大军的京城，耶路撒冷是犹大国君王大军的这个君城首府。所以呢，万民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因此在那里会听见这首诗歌被人唱出，被这些蒙拯救的百姓唱出这首赞美的诗。这首赞美的诗首先歌颂神救恩的坚固城，他们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这里说到有一个坚固城，我想从二十四章读到二十六章这个地方的人，一定立刻会想起，在二十四章第十节有一个被拆毁的荒凉的城，二十五章第二节神说他也要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二十五章的第十二节在摩押有城上坚固高台的这样的坚固城，神要使这样的城倾倒。而且我们在这个诗歌里面第五节也说到，神要使住高处和高城一并败落。所以这个坚固城就跟这些被拆毁成为荒场完全夷平的坚固城形成一个对比。我们已经说了，从二十四章开始，神要拆毁这些所谓的坚固城，使之成为荒场，而这些被拆毁成为荒凉的这些城，这个坚固的城，那种的坚固的城，以军事以这个坚固的墙、坚固的堡垒 而成为他们力量的坚固城。这样的坚固城象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城。但是这个世界的城在神最后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完全要被毁灭，完全被毁坏。换句话说，神要在全地施行审判。24章已经说了，因为人悖逆跟神立的约，人不遵行神赐给人的这个诫命和律例，所以神一定要向悖逆来追讨他们的责任，神一定要向全地来施行审判。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全地都要被毁坏，都要成为荒凉，地上所有的权势，所有被看为高的都要被降卑。但是现在这些得拯救的人，他们唱诗说，我们有一个坚固城，这个坚固城是神的城。这个坚固城跟其他的那些坚固城是不一样的，这是神的坚固城。神的坚固城在神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是安全的，而这个神的城，这个神的坚固城，神是以救恩作为城墙，作为外郭。以救恩作为城墙，作为外郭，也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乃是描述当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些石头和砖土所造的坚固的城墙，所造的坚固的营垒，不足以成为防御。神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些石头和砖土造的坚固的城墙，不能够防御神最后的审判，不足以来拯救我们。真正的防卫是从神而来的拯救，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只有神有能力可以救我们人类脱离他的愤怒和他的刑罚。当然我们知道神怎么来救我们脱离他的愤怒，在最后的审判怎么样可以脱离神的愤怒和刑罚。今天我们当然知道神借着他的儿子，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下礼拜五就是受难节，神的儿子来为我们担当这个刑罚，来承担神对罪的愤怒，神才有能力施行这样的一个拯救。神不仅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胜过罪的这个带来的死亡。所以耶稣不单单是为我们而死，他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只有神所提供的这个拯救才是安全的。神的拯救就好像城的城墙和外郭，为城中一切蒙拯救的人提供了绝对安全的保卫。凡是在神的救恩里面的人，在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是绝对安全的。所以这些蒙拯救的人唱出这首赞美诗，我们有坚固城，这个坚固城是以神的救恩做城墙，我们是在神的救恩之中，神的救恩才是在面对最后审判的时候绝对安全的一个防卫。于是接下来他们继续唱这首赞美诗，他们说，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这个其实是类似，好像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诗篇118篇，在诗篇118篇，我们说诗篇113篇到118篇是他们的所谓的 Hallel 赞美诗， 在逾越节最后逾越节的晚餐，他们要唱这个诗歌，而且在祝棚节的时候，祭司到希罗亚池去饮水来浇灌在祭坛的时候，他们也要唱这首诗歌。那这首诗歌118篇的19节说，给我敞开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义人要进去。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但是这也是类似诗篇第15篇还有诗篇第24篇，因为诗篇15篇跟24篇都是发出同样的问题，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住在他的寄居在耶和华的帐篷，谁能够住在他的圣所，条件是守节心清的人，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那其实这些诗歌乃是使用当时朝圣的人在犹太人的节期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一幅图画。每逢犹太人的节期，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犹太人所有的男丁1年3次都必须到耶路撒冷去朝见耶和华。所以他们在这些节期，从巴勒斯坦各地都有朝圣的人上耶路撒冷，他们是行走上耶路撒冷，用上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丘上，这是以地势来看。当他们即将进城的时候，他们喊叫说，给我们打开城门，使我们可以进去。这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来描述有谁能够进入神的城呢？诗人，我们刚刚读了诗篇118篇，义人才能够进入。那这里这些得拯救的人，他们说敞开城门，使什么样的人进去呢？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所以这就给我们说明，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进这个救恩的城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得到神的救恩呢？在这里说乃是义人，这里这个义民其实原来是义的国家 The Nation of Righteous， 但是强调的是义人，而且他说是守信的，守信的就是持守信实，原文是持守信实，所以只有义人才能够进入。但是这个义人不是讲没有罪的人，乃是那些信实的遵守与他们立约的神所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的人。所以这里在旧约的背景之下，义人就是那些神和以色列立约，在立约的百姓当中，这些信实的遵守神所给他们的诫命和典章，这样的人就是义人。但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完全达到律法的要求。其实摩西律法本身，我们从创世纪到生命纪，我们可以看见神把诫命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神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即使是一个人存着对神的顺服来遵守神的诫命，神立约的百姓即使存着顺服的心遵守神的诫命，也不是完全的，仍然会有时候得罪神，好像大卫他也犯奸淫的罪，也犯了杀人的罪。 所以律法本身也提供了赦罪，每逢知道自己犯了罪，就要带着赎罪祭到神的会幕或者神的殿中来悔改，转向神，献上祭物，来寻求神赦罪的恩典。所以一个属神立约的百姓，信实的遵守神所给他们的诫命律例，那么他们在生活上就会表现出道德上的正直、诚实和公义。所以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义人。因此这个义所强调的不是靠人的善行，而是指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是神立约的百姓，在跟神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完全把自己委身于神，完全的去倚靠神，信靠神，顺服神，遵守神的律法，活出一个反映神品格的生活，那这就是能够进这个救恩的城必须有的一个条件，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 万一自己落入罪中，献上赎罪祭，再次恢复跟神之间这个对的关系，继续的竭力把自己委身去顺服神，去信靠神，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了，神的律法以十诫来说，并不是一些条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不是条例。律法本身十诫前面四条是关于立约的百姓跟神的关系，后面六条是关于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前面四条跟神的关系，而后面六条所列出来的好像是一些道德上应当如何不应当如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些 do's and don'ts， 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其实不是。前面四条讲到他们立约的神，后面六条其实是从神这位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他所具有的本性和品格做出发点，他要求属他的百姓能够来活出像神一样的品格，以至于他们可以来向周围的列邦为神做见证。所以最根本他们要持守他们跟神的关系，在这个 大的根基上，他们可以活出像神的品格，那么他们才可以真正来为神做见证。所以这是义的国民，但是能够进这个救恩的城不仅是义的国民，而且必须是守住诚、守住信实的人。守住信实，我们也可以翻成守住信心的人。这个信实，其实跟信心、跟真理，我们真理堂的真理 Amos， 如果你看希伯来文，同一个字根。所以这里守住信心，这个信实或者信心所说的就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而且持守对神的忠诚，不是现在委身明天就转去不委身，后天再转回来委身，乃是把自己完全委身，而且可以持守住对神的忠诚。所以为什么是守住信实，或者是守住信心？所以在这里这个信心或者信实这个名词是复数，是表示最充分完全的信心， 什么叫最充分完全的信心？乃是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境中，都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委身于神，去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对神完全的忠诚。所以他用一个复数来表达说，这种委身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境，每一个领域之下，无论大无论小，大事小事，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没有保留的委身于神，凡事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持守对神的忠诚，对神完全的忠诚，绝对没有对神不争。所以进城的条件，义的国民，而且是持守住信心的人。我们用新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所谓的悔改和相信。也就是说，凡是真正悔改转向神，而且向神存着真正的信心，持守对这种对神的信心，这乃是得到神的救恩的必要条件。这是我们用新约的话，新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悔改转向神，向神存着真正的信心，同时持守这个信心，那么就可以得到神救恩，神的救恩。我想在真理堂我们多次讲到什么是悔改，多次讲到什么是信心，但是永远不嫌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明白，所以我们还是要来花一点时间再来思想，深入的去思想。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就是听完了这些话就丢在脑后，或者我们听完觉得还不错，我懂了，但是跟自己的生活是脱节的。我们已经说悔改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一个180度的转向，180度就是说，原来我向东，现在我向西，原来我向北，现在我向南，就是完全一个南北或东西的这个完全反方向的一个转向。所以其实圣经是用这个字来表达一个所谓的悔改，乃是转离我们的自我，转离我们的自我中心，转向神，就是做一个180度的从自我转向神。用圣经上福音书中耶稣自己所说的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就是耶稣所要求的舍己。舍己意思就是说完全抛弃我们的自我。所以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悔改的人呢？悔改的人乃是拒绝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悔改的人乃是拒绝由我们的自我来做决定。当然这种拒绝并不是说我们也不需要思考，我们也不尽我们的责任，乃是说我们真正不要让自己坐在宝座上做我们自己生命的主宰。我们对自己所定出的目标，对我们自己的兴趣，对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都说不。我们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为个人生活和行动的目标，也就是自我中心，不再让我们自我，不再让我们自己，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兴趣，我们定的目标，任何东西是从我们的自我所做的，不让这些成为我们生活跟行动的目标。或者换一个说法，我们要彻底根除一切按我们自己的指使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生活这种企图， 我们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建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必须彻底把这一种的企图把它完全的根除，我们把自己向神完全的敞开。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是不要悔改的，但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这个祷告是显明了耶稣其实是一个真正我们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一面，另外一面。但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不要照我的意思，也就是把自我完全的舍弃。所以为什么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而这个悔改最根本的关键是在于意志的抉择。悔改当然我们今天不会再详细的把各方面都来详细的解释，悔改一定会包括理性认知的改变。以前我们可能认为这世界没有神存在，我们不相信这世界有创造者，可能我现在转而相信这世界有创造者，这是一种认知的改变。但是不仅是认知的改变，绝对也包含情感。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不是冷冰冰的认罪，不是只是承认，理性上接受和承认，一个真正的悔改是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因为罪本身是悖逆神，是对神的悖逆，所以为什么悔改的时候会忧伤痛悔，不会只是觉得说我做错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承认我错，没有忧伤痛悔，这不是悔改。但是其实悔改最关键的要素是意志的抉择，因为这是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这是一种意志的抉择，是你要做出的一个决定，做出的一个选择。一旦你做了这个决定跟选择，就影响你的生活跟行为。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平常我想有一些减肥的人，他减肥的时候他就是要做出他的意志的抉择，他说我现在需要减轻重量，我要控制我的饮食，所以做了这个决定，于是他控制他的饮食。其实这个就是叫做意志的抉择。但是我们的悔改可能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因为我们的天性是悖逆的。然而在挣扎的过程，我们总是要做出选择。我们的选择只有两种，没有第三种。两种的意思就是说，或者我选择顺服神，或者我选择悖逆神，或者我选择继续转向自转继续以自我中心，或者我选择我愿意以神为中心。所以既然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所以这个悔改的心一定会结出悔改的果子。也就是说，就像我刚刚用这个减肥的例子，你决定要减肥控制饮食，你这个心智就带出你的行为。所以一个悔改的人不会没有悔改的果子。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一生的果效不是指我今天换一个工作，我今天想要找工作，我要想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我今天我要读什么学位。一生的果效是指属灵上跟道德上，是影响我们最终的命运，一生的果效。所以悔改的心必然结出悔改的果子。我们不能嘴巴说我悔改我悔改，然后我们的生活还是依然故我，这不是悔改。但是跟悔改相反的，这个同 就是说是一体的两面，也就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另一面就是信心。悔改既然是转离自我转向神，信心就是全然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其实说来说去，你讲悔改也就包含信心，讲信心也就包含悔改，不可能悔改的人没有信心，不可能有信心的人没有悔改。悔改既然从自我转向神，信心就是全然以神为中心，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委身于神。凡事，刚刚我们已经说了，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境，凡事倚靠神，凡事信靠神，不计任何代价的降服于神和顺服神。悔改是不再随从自己的意思，信心是不顾一切的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悔改是继续不断的对自己说不，信心是继续不断的对神说是。所以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因此我们刚刚说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他的意思，他说只要照你的意思。但是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马太福音说他一共祷告同样的话祷告三次，所以第一次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但是第二次他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这若是你的旨意，我必要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信心是不计代价，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因此信心最根本的关键也是在于意志的抉择，可能有挣扎的过程，同样挣扎的过程最后还是要做出一个抉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会跟我说，师母，我做不到，我愿意顺服，可是我做不到。这不是信心，也不是悔改。信心既然是以神为中心，当我们愿意照神的旨意去行，没有保留的委身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的神，他已经借着他的儿子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所以罪是悖逆神，那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说我做不到，神的标准太高，那我们就是不信神，我们就仍然在悖逆的里面。我们不但愿意委身转向神去遵行神旨意，我们也知道神有足够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去顺服他。所以是真正以神为中心，不是看自己。其实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说是悔改，其实我们立刻就回到我们自我里面。一个真正的信心是眼里面只有看到神，没有自己。这位神是创造的神，这个创造的真理是非常非常的根本，是整本圣经的基础。创造不是只是让我们用科学证据证明这个世界有因，是神创造的。创造表明这个世界是神造的，神创造彰显他永恒的大能，但是神的创造也彰显他永恒的属性和品格。他的创造显明 这世界是属他的，他也在他创造的万有中有绝对的主权，一切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中。当我们相信神是创造者的时候，我们乃是必须接受这个创造所隐含的这些真理。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他创造我们，我们的生命的主宰是神，不是我们。所以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就会活在这个真理里面，这才叫做信心。我们真的就是活在这个真理里面，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顺服他。但是创造也隐含神才有能力救我们，所以这个救赎是基于创造。如果不是神，不是创造这宇宙的，他没有能力救我们。但是创造也包括审判，因为他创造这个世界，他在这个世界定下他的法则，我们这些被他所造的人，我们应当按他的法则来生活。所以审判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站在他的面前向他交账。他是创造者，有绝对主权，他也是有权柄施行审判。他要求我们必须按他的法则来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这就是圣经所谓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真正的智慧是知道怎么样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且如此我们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可以向神交账。好，所以同样这个信心是这样一个抉择，所以信心也会产生信心的行为，或者说信心的果子。不可能说一个人有信心生活不把这个信心表现出来。亚伯拉罕是称为信心之父，我们就看到他的信心就表现在他的行为上。他的信心的最高峰就是创世纪第22章，那里很清楚说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怎么试验他？神的试验真是够彻底的。神在第15章应许亚伯拉罕，12章神给亚伯拉罕应许，跟他立约，然后神应许要使他成为大国，要使他成为大，要给他大名，要借着他使万国得福。但是他的妻子不能生育，所以第15章神再次提到神给他这个应许。亚伯拉罕说愿他家中的一个仆人在神眼前蒙恩，意思就是说我妻子不能生育，到现在我也没有儿子，你应许要成，我要成为一个大国，那么就是愿我家里的一个仆人，因为这是古代的一种传统，那他来继承我的家业。神说不是，要从你本身所生的。于是带他出去看天上的星，说你的子孙要上天上星那么多。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是他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还是我们只是相信神是一个行神迹奇事者？哦，神是可以让我子孙像天上星那么多。信神是以神为中心。再说一次，好，结果呢，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等了十年，还是没有一个儿子，他们就自己想办法。撒拉说你跟我的埃及使女夏甲同房，这样子就是从你本身生所生的啦，不能替神做事。神说只有从撒拉所生的才是能够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在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撒拉月经已经断了， 神行了一个神迹，让撒拉怀孕生子。神的应许是神自己来成就，这个以撒才是继承应许的。但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你所爱的，就是你的独生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把儿子杀了献为燔祭，这不是圣经的神所会做的事，这是迦南人的偶像，他们把儿女金火献给摩洛。亚伯拉罕会不会怀疑这个神的品格？但是挑战更大的是，以撒是神自己的大能使撒拉怀孕所生的，也是神自己说只有以撒才是继承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天上的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现在神说你把他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没有二话，清早起来带着两个仆人，带着火，带着柴，带着刀，带着以撒往摩利亚山去。摩利亚山就是锡安山，甚至远远望见山，他叫两个仆人在那边等候，他带着以撒往前走。以撒说，爸爸，什么都有了，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兰说，神必预备。他不知道，但是他是坚定不移的信靠，相信神是无谎言的神，相信神是全能的神，相信神是信实的，相信神是绝对良善的。但是他的顺服，顺服到什么地步？到山上筑了坛，柴放在坛上，以撒绑在柴上，拿起刀杀。这是信心。只有真正的悔改，才会有真正的信心。信心永远是以神为中心，永远是以对神毫无保留的委身，不计代价的降服跟顺服，凡事信靠跟倚靠为特质。但是我们现代所传的福音是以肤浅的悔改跟相信来取代真正的悔改和相信。我们现在传的福音，现在大部分教会传的福音，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正统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看清楚，真的能够深入的去查验，我们会发现今天许多的教会所传的福音，许多的信徒，许多的传道人所传的福音，是用肤浅的悔改来取代真正的悔改，用肤浅的相信来取代真正的相信。换一句话说，是把窄路变为宽路。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最末了，他对这些门徒说，他说你们要进窄门，也就是说你们要行窄路。他说引道灭亡那条路是大的，门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引道永生那条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登山宝训不是对不信的人讲的，是对已经相信的跟随他做门徒的。当然到他讲完以后又来了一大堆群众，也就是说到最后听众已经不仅仅是这些门徒了。但是什么是窄路？其实真正的舍己并且完全委身于神的路，就 就是一条窄路。真正的抛弃自己，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完全把自己委身，不计代价的把自己委身，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委身于神，这是一条窄路。窄路是有限制的，窄路不允许携带任何神所禁止的东西，窄路必须撇下自我中心，丢掉自我的野心，除掉一切的骄傲跟贪心，甚至必要的时候连家人跟朋友都必须撇下，任何神所不允许期待的东西都不能带。如果用窄门变比喻，门很窄，你不能带东西，你自己能够挤进去，你还能带什么？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比喻性，表示任何神所限制的东西都不能带进去。但是窄这个限制也是基于神的启示，神在圣经中的启示，神在圣经中的启示启示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启示了什么是生活中真正行为的良善，所以是不容易的。这条路是难的，必须舍己，必须委身去顺服神，必须按神所启示的真理，按神所启示的良善。但是这条路是引到永生的，宽路，宽门，很宽，所以可以携带的行李是没有限制的。现在我们坐飞机，你如果有后送行李要缴钱，携带的行李受限制，你要免费的话就是只能带一个小小的 carry on， 还有一个你的公事包。可是宽路宽门也是一个比喻性描述，可以带的行李是没有限制的，你不用撇下任何东西，你想带什么都可以带了，都可以带在身边，你可以带你一切的骄傲，你一切的自我中心，你一切的自以为意，你一切的野心，你一切的欲望，你一切的喜好，都可以随身携带。宽路有足够，同时宽路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不同的意见，宽路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不明确的道德标准，行在其中的人可以随心所欲的逞自己心中的情欲，情欲而行，不用任何的努力，不要付任何的代价去自死自我，去抗拒自私自利跟自我中心和假冒为善等类的事。所以是容易的，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可以容纳包容，容纳不同的意见，可以包容任何不明确的道德标准。但是这条路是引到灭亡。现代教会所传的福音就是把这个舍己跟信心这条窄路把它变宽了。我们不深入讲解什么是罪，也不彻底的要求认罪悔改跟信心，所以容易。今天布道会一开，有谁要相信耶稣基督举手，不用计算代价，不用把自己丢下来，不用考虑清楚跟随耶稣，我必须不再以我的自我为中心，我必须把自己不计代价完全委身的去顺服神，不需要举手，感谢赞美主，明天我们有洗礼，我们给你施洗。但是同时我们今天也是单凭口里的承认，不要求悔改的果子跟信心的行为，只要嘴里说，只要头脑可以接受，以前不相信人是罪人，现在我相信，以前不相信神有一位创造者，现在我相信， 我们可能经历一点点所谓的神迹奇事，我祷告神听了我求的，神不过是个菩萨就是了。我要的呢，哇好奇妙哦，我今天哦找工作，然后我想要什么，哇我要申请这个美国永久居留，哦我又是这个那个，我得了这个病，神真的医治我。然后我说我要信，感谢赞美主。我们就是只要口里承认，不要求悔改的果子，也不要求信心的行为。所以容易，容易这条窄路我们把它放宽，所以现在进来的人也多。但是不要忘记，引到灭亡那条路是大的，门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能够进入这个救恩的城必须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相信。而且接下来以赛亚先知这首诗歌还强调必须坚心的信靠神，也就是说必须坚定不移的持守这个信心。如果能够信靠神，如果能够坚定不移的持守这个信心，那么神就会保守他十分平安。这里我们看见信靠的对象是神，所以第三节最后，因为他倚靠你，倚靠你，这首诗歌说明我们信心的对象，信靠的对象，信心真正的关键在于被信靠的对象。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说我有信心，可是我们所说的信心真正的对象是我自己。我有信心神会照我所求的来为我成就，我不是说我有信心我可以像耶稣一样的说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刚刚红叶读的那段经文，当讲到信心的祷告，耶稣第一句话就跟门徒说，你们要信服神。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信心的祷告无论你们求什么就必为你们成就。因为如果我们是信服神，这个信心的祷告是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是像耶稣一样的，我们做出我们的祈求，但是是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或者换一个说法，我们是按神的旨意求，那么神就必成就。所以呢，神才是唯一我们倚靠信靠的对象。但是这个信靠神跟信心其实是一样的，信靠神就是没有保留把自己投身于倚靠神，没有保留的把自己投身于倚靠神，也就是耶稣所说的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或者使徒保罗从另外一面来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就是叫做信靠神。但是这里还加上坚心的信靠，坚心这个字是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在他对神的倚靠跟信靠上丝毫没有摇摆不定。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是用不疑惑，不疑惑不是指可以把心里面的怀疑通通排除，不疑惑这个字雅各书说乃是不心怀二意，不心怀二意就是说在对神的倚靠跟信靠上丝毫没有摇摆不定，乃是坚定不移的信靠神。所以这个坚心的反面就是心怀二意，坚心的反面就是耶稣说的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反面就是坚心的反面就是侍奉两个主，坚心就是只侍奉一个主，不坚心的人就是侍奉两个主，或者说心怀二意。所以只有这样子坚定不移信靠神的人 神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我们常常都说平安，圣经里的平安不是我们今天常有的平安的概念。中国人的平安，过年把杯子打碎了，岁岁平安，赶紧说。我们所谓的平安是没灾没祸，平安无事。犹太人见面问安跟告别，他们传统的问安跟告别就是平安 Shalom。 这个平安的意义不是单指消极的不遇见恶事，除掉心中的烦恼，没有困难，免于战争，免于灾祸，不是我们中国人只是想消极的这个。圣经里的平安不仅仅是消极的除掉各种的困难，圣经里的平安这个字本身是含有健全完全的意思， soundness 健全，健全 wholeness 完全健康，健全完全承受一切的福分，享有一切的良善，就是神要赐给人全部的良善，包括心灵，包括思想，包括身体，全人的安宁。所以在旧约里面，平安是描述弥赛亚国度所具有的基本的特质。以赛亚书说，必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其实是 Prince of Peace。 平安是在弥赛亚国度弥赛亚所带来的，所以是弥赛亚国度才拥有的特质。他用真正的公义跟公理来统治，不会再有战争，不会再有我们今天这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不平安，所有的灾祸，所有的人跟人之间的嫉妒，所有的人跟人之间的纷争，所有的仇恨，没有了。真正的平安，全人神要赐给我们成人的良善，这是在神的国度，在弥赛亚国度中，神的百姓将享有的绝对完全的幸福与安宁，无上的恩福，是弥赛亚带来的。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向门徒显现，他说平安 Shalom。 一方面这是犹太人传统的问安，但是耶稣把这个 Shalom 他真正带来这个平安，借着他的死跟复活，他带给我们这个神的救恩，使我们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我们跟神之间有了平安，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我们得到从神来的生命，这个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享有属神的平安，也就是属于神的那种超然的平安，是我们全人包括我们的身心灵都得着健全跟安宁。所以坚心信靠神的人，神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在希伯来原文是平安平安，重复两次，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十分的平安，其实就是说这个平安是完全的平安。在弥赛亚的国度中，在这个救恩的城里面，我们才可以得到全人的健全和安宁。所以这首诗歌就呼召人要恒久的信靠神，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久，必须要恒久的信靠。恒久的信靠就是指这是一生之久的一个信心的行动，不是我今天举手做了决志，这是一生之久的信心的行动。换句话说，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靠，不是只是一次性的行动，也不是暂时的，乃是一生之久的把自己委身于神，以神为中心。然后他们就说明为什么 要恒久的来信靠。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神是磐石，乃是旧约中最喜爱的一个对神的描述之一。神是磐石，诗人常常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描述神是坚固的根基，磐石。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这是一个坚固的根基。但是同时，磐石也是表达神是避难所，神是坚固的根基，神也是避难所。加上永恒的磐石，就更强调神的可靠，神是恒久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拥有拯救的功效。因此神是恒久永不改变有拯救功效的坚固根基和避难所。当那日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是绝对的稳妥，在神的救恩之中绝对的稳妥。所以我们再说一次，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神，他是永恒的磐石，是以神为中心，是以神所启示的本质和品格作为我们信靠的依据，不是凭眼见，也不受环境的左右，我们恒久的依靠他。但是第二个，我们可以恒久的信靠他的原因，以赛亚先知说，因为第五节开始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和本没有翻译啊，因为他使住高处的与高城一并败落，将城拆毁，拆平直到尘埃，要被脚践踏，就是被困苦人的脚和穷乏人的脚践踏。第二个原因，因为神要使住高处的跟所有的高城都一同败落，神要把这个城拆毁拆平一直到尘埃，意思就是夷为平地，完全的毁坏。那这个住高处跟高层的同样是比喻性的描述骄傲，神要审判骄傲的人，使他们降卑。在我们已经说过，以赛亚书第二章已经说过，到那日所有至高的都要被降卑，所有骄傲都要降卑，神的审判要使一切的骄傲都完全被除灭。但是这里说这些住高处跟高层的要被脚践踏，被谁的脚践踏呢？被困苦人的脚跟穷乏人的脚践踏。我们看到25章10节，前一次我们说的是神的脚要践踏摩押，因为第10节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在25章第10节是神的脚践踏摩押，在这里神要把住高处的跟高城毁坏，但是是谁的脚践踏这些骄傲的人呢？是困苦人跟穷乏人的脚践踏这些骄傲的人。换句话说，他们要分享神的得胜，也就是说困苦人跟穷乏人，我们说了原先是指经济上，后来是指在社会上受欺压，但是最终是指那些真正谦卑无助，而且是专一的信靠神和倚靠神的人，也就是神真正的百姓。他们常常为了遵守神的道，受各种的压迫，受各种的逼迫，所以神要来一个大翻转，将来那些骄傲的人要降卑，而且要被这些属神的百姓，在世上常常被看为是粪土，是渣滓，常常受逼迫，这个逼迫不仅来自教会外面，有时候也是来自教会里面，真正属神人是会为义受逼迫。这些人，神真正的百姓，将来要分享神的得胜，神要把他们高举。因此诗篇75篇诗人说， 耶和华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然后神说，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暴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杯，使那人升高。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滓，而且喝尽。但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耶稣自己也不止一次讲到，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在路加福音18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像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这个不是指外邦人，乃是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啰嗦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看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税吏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不仅真正悔改，是最深度的悔改。他认识自己在神面前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他只配得神的愤怒跟审判，所以他只能到神面前向神求恩典。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真正的悔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是何等的悖逆狂傲，我们嘴里认他做主，我们不要让他做主。我们可能偶尔会跌倒，悔改，悔改，悔改，但是悔改也是靠神的恩典，连我们转向神都不是我们可以得神赦罪恩典的条件，没有义。我们只能说，神啊，看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不能说，好了，现在主我转向你，你就该赦免我吧。我只能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有主权。但是感谢主，他也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已经告诉我们他要向谁施恩。他说，我阻挡骄傲的人，我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姊妹，我今天讲这篇道，我带着很沉重的心情，不是因为因为我自己看见我自己，我知道我在神面前，我真的是不能得神任何的恩典，我是不配得的。我真正明白，我只能像这个税吏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能垂着胸说，神啊，看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今天每逢我经历神的恩典，我常常说，我不但是说，主啊，我感谢你。今天多少基督徒经历神的恩典，我们立刻骄傲，我们去向人夸口，你看神听我的祷告，你看我祷告神就垂听。每次我经历神的恩典，我不但献上感谢，我现在我加上一句，我说，神，这是我不配得的，我不配得，我不配得你这样子赐恩给我。我们罪人没有配得， 我们能够吃的饭，我们能够呼吸的空气，我们能够住的房子，我们有的车子，我们没有什么不是该得，没有什么是该得的，那更不要说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我的心只是希望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悔改，我们真的是愿意做出我们生命的抉择，这个抉择影响我们将来的命运，这个抉择会带来我们今天生活的改变，所以今天的生活就决定将来最终的命运，因为生活的改变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是我心中这个悔改跟相信带出悔改的果子跟信心的行为。所以为什么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圣经说得很清楚，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你说我们不是凭因信得救吗？是凭信心，不是靠行为吗？但是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审判全人类，他要用同一个标准，这才公平。不能说基督徒用一个标准，非基督徒用另外一个标准，只有一个标准，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不信的人，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信的人，我们的行为不是指所谓的完全无罪，乃是我的悔改的果子跟我信心的行为最有力的，把我里面看不见的悔改，人看不见的悔改，人看不见的信心，最有力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神的审判用同一个标准，这样子没有人可以说神不公平。不信的人，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他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他们必须被定罪。信的人，我们所活出的悔改的果子，信心的行为，说明了我们里面真正的悔改跟真正的信心。因此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免于这个最后的审判，我们可以得到真正完全最后的得救，我们身体的得赎。我没有能力讲这篇道，我也不配讲这篇道，因为我是一个同样的罪人。但是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心里面忧伤，我不断的在神面前为世人、为教会、为自己的悔改不断的呼喊，但我心里面也有个害怕，我只是很害怕我们人刚硬我们的心，我们就是要刚硬我们的心，不肯转。盼望我们能够真正把神的话真的是进入我们的心，真的话进到心里面，生命是会有改变的。不可能听完一篇道出去仍然我行我素，也许我不是马上，也许我们还有一点点挣扎，但是我们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会彻底的去面对，彻底的就做出我们的抉择。这也是我自己这一生我可以给大家的见证，我一定彻底的对付我的罪，我一定彻底的在神面前，我彻底的来对付每一件事情，一直到我这一直做出我的抉择。所以我跟大家说过，我的女儿跟我说她可能得了这个叫做多功能性的这种肌肉这种萎缩 multiple sclerosis 还是肌肉硬化。我说了，我虽然求神，若是主许可，求主医治，但是我一直还在挣扎。我不是不信神，但是其实挣扎的就是我真的是可以没有保留的让神做主。所以最后我对神说，我对先对自己说，对我来看，对我说什么是最重要，我先问我自己。我回答说，我真的是诚心的看神能够得荣耀是最重要的。那神怎么得荣耀呢？只有神的旨意能够行，能够
遵行，能够被行出来，神才有可能得到荣耀。于是我转向神，我好像勇士出征，我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的旨意要入得这个病，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借着他这个病，你可以来荣耀你的名。这是信心的抉择，这也是悔改的抉择。我做完了这个祷告，我觉得我得到了完全的自由。我是真心的，因为是真心的，我就经历了神给我的平安，一个真正的平安。我不会再挣扎，我知道如果神给入得这个病，神要在他身上荣耀神的名。拉撒路的姐姐求人去告诉耶稣他病了，耶稣又住了两天，他去到那里，拉撒路已经死了，但是神是要显出神的作为。盼望我们都真的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没有能力，一方面我们愿意悔改，可是我们可能也真的是没有能力。我们愿意相信，我们也真是没有能力。但是真正的悔改就是，我们就说神啊，看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就是去到神面前，这就是悔改了。然后神的恩典足够使我们转向他，而且真正的降服于他。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俯伏敬拜你。我们承认我们真是不认识你，也不认识你的大能。但是主啊，我们今天听见你的话，不管我们明白多少，我们就是愿意跨出悔改和信心的这一步。我们真的是愿意丢掉我们的自我，抛弃我们的我，不再对自己说是的，而是对你说是的。我们知道你有能力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这种没有办法改变的如影随形的悖逆和骄傲。我们知道你可以救我们，你可以让我们真实活出一个真正荣耀你的生命，是一个真正是自由的去遵循你的道，完全委身不计代价的降服和顺服你。我们如果能够活出这个生命，别人就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你这位看不见的神。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主，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跟随我们主耶稣的脚踪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